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17号，公元2018年9月2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共设立在教育营迫害维吾尔人状况，各大宗教领袖将于2020年签署和平宣言，促进宗教和谐。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在所谓新疆自治区建立集中营，迫害维吾尔穆斯林的状况被逐步公诸于世。继人权观察与联合国人权高专等各方对此提出谴责后，国际特赦也在境外采访约百名受害者，并发布报告，揭露中共对维吾尔等民族开展的大规模拘禁、侵扰性监控以及政治教化和强制的文化同化。过去数月，上百万以维吾尔人为主的穆斯林被中共非法关入在教育营，遭受打压迫害的状况逐渐被媒体以及人权团体披露。本月9号，人权观察发布报告，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对新疆地区突厥裔穆斯林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报告披露中国对新疆各地穆斯林进行的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和不当对待，并日益加强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他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首次发言中也指出有关大量维吾尔人与其他穆斯林被关入在教育营的报告令人极度不安。他呼吁北京当局允许联合国高专办官员前往中国调查真相。近日，国际特赦也在一份报告中对中共在教育营表达关注，指出中国不断加大力度针对区内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与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实行大规模拘禁、侵扰性监控、政治教化及强制的文化同化。国际特赦组织在中国境外采访了100多名受在教育营影响的人士，他们都有亲属在新疆失踪，也有人表示在营中遭受酷刑。报告指出，中共于2017年3月通过的去极端化条例包含着诸多严厉限制，并且具歧视性。之后维吾尔等民族被拘禁的情况便开始加剧。在此条例下，公开甚至是私下表达宗教信仰与文化关联都可以被视为极端化行为，如非正常蓄须、穿戴蒙面罩袍或头巾、经常祷告、斋戒或避免喝酒，或持有关于伊斯兰或维吾尔文化的书籍、文章。不论个人的性别、年龄或所在地是城镇或乡郊地区，前往中国境外工作或求学，或与中国境外人士联系，都会成为当局怀疑的主因，有因此而被关押的风险。中共设立的无数法外关押中心被称作在教育营、集中营等，而当局的用词为教育转化中心。国际特赦报告指出， 被送进教育转化中心的人没有受到审判，无法聘请律师，也无权挑战被关押的决定。这些人有可能被关押多月受折磨，因为只有当局有权决定一个人是否已被转化。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柯林在报告中指出，这些所谓的教育转化中心不过是洗脑及实施酷刑与惩罚的地方，让人回想到毛泽东时代最黑暗的时刻，任何被怀疑不忠于国家或中国共产党的人，可能最终会被送到这些臭名昭著的劳改营中。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群体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自己及被关押的亲属。就在不久前，16名美国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联署呼吁美国当局，要求透过落实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就成全国目前正对维吾尔穆斯林实施的迫害进行制裁。美国国务院官员也提及新疆在教育营的状况，表示若认定中国官员符合专门针对侵害人权者的法律，将寻求对他们寄出制裁。在新疆推行在教育营的中共官员陈全国，之前执政西藏自治区时，也以其打压藏人的政策而恶名昭彰，在教育营对西藏的僧俗来说也不陌生。今年五月，一名境内僧人向达兰萨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提供证词，披露他于在教育中心被关押长达四个月之久的遭遇。该名僧人被关押的在教育营位于纳曲索县，被关押者绝大多数为在自治区外寺院学习时被当局强迫召回的僧尼。他说，名为法律教育，可是只有偶尔会提到一点有关法律的内容，主要内容就是攻击达赖喇嘛，试图消除藏人对尊者的虔信与忠诚。他们有时就像小孩一样，如此一个大国在背后对一位年长僧侣这样诋毁，实在让人哭笑不得。这名僧人还在证词中指出，经常看到有尼师在军事训练中失去意识，中国看守人员会将他们带入室内，对其胸部等身体部位上下其手肆意抚摸，而且后来每当有尼师昏厥，看守人员总是抢着搀扶尼师进入室内，没有人知道他们还有做出什么其他举动。他并听说有男性工作人员压在尼师身上。这名僧人在证词中呼吁说，如果中国当局希望建立民族和谐与团结，就必须改变其无耻野蛮的行径。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世界各地不同主流宗教的代表将于2020年在海牙和平宫签署一项和平宣言，以透过推动宗教间的和谐来建立世界和平。这一倡议的前身为去年由伊利亚跨宗教协会发起的交友活动，当时达赖喇嘛尊者与罗马教宗等宗教领袖也受邀录制视频，发声倡议不同信仰间的交友和谐交流。据印度报业托拉斯26号报道，在海牙和平宫、卡内基基金会以及伊利亚跨宗教协会的联合推动下，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基督教与犹太教等主流宗教的领袖代表们将于2020年6月 在海洋和平宫签署一份和平宣言，以透过对抗仇恨与偏狭来创建世界和平。在一份声明中，海洋和平宫指出，制定这项宣言旨在对抗不同宗教间的分裂、仇恨与偏狭，而借助的途径就是提升不同信仰间的友谊。此次的活动计划是去年伊利亚跨宗教协会发起的交友活动的后续。当时达赖喇嘛尊者与罗马教宗方济各在内的不同信仰领袖代表受邀录制视频，发声倡议彼此间的和谐交流。尊者提出的观点为，通过个体接触、个人的友谊，才能交换更深层次的体验。伊利亚跨宗教协会在声明中指出，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与基督教徒等不同传统的追随者都对这一和平宣言倡议表达了欢迎。达赖喇嘛尊者的三大人生使命之一便是推动宗教间的和谐关系。尊者访问世界各地，出席无数活动，总不忘接触各种信仰群体，倡导交流对话。在去年三月于印度比哈尔邦举办的印度国际佛教会议上，尊者就曾指出，从哲学上来说，所有宗教都有不同，但是大家都在传达同一个讯息，慈悲、关爱。因此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完全可以共存，并且一起提升人类的深层价值，也就是慈悲。尊者当时还强调，世间发生着许多以宗教为名的暴力，原本倡导慈悲的信仰却成为产生暴力的因素，着实令人无法想象。这就等于治病救命的药变成了杀人的毒。因此推动宗教间的和谐在今天极为重要。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四天《教育研究中的伦理与慈悲》。第三位坐省热座的是索纳，他介绍了在学校中对学生进行慈悲心训练的实验。这一实验按照现代科学的规范，在两组学生间展开，并比较结果。一组学生采用精心设计的认知训练，包括打坐、冥想和观想训练，目的是培养慈悲心。另一组学生则通过手机等工具重复了解一些真实的痛苦事件。两组学生都要求对相同的痛苦事件捐助能缓解苦难的金钱，然后比较两组学生的捐助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培养慈悲心的认知训练能够明显地提高学生内心的同情并产生行动，明显降低痛苦的故事造成的心理压力。而单纯的不断重复了解痛苦的故事，渐渐的会使学生降低反应强度，产生心理上的屏障，而且会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四天，教育研究中的伦理与慈悲。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